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27回。这驱魂是韩立分身的事情，附近的修士经过这些年和韩立的接触，也都是心照不宣的猜到了。金青自然没有什么意见，在乱星海的某处偏僻海域上，他们急速飞驰。据那金青所讲啊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飞行，前面不远处就应该到了。果然在飞行了小半天之后，他们终于望见了一座大岛。此岛面积极大，方圆足有千余里之广啊，但岛上山丘土坡居多，一眼望去到处都是辉煌的一片。就是这个岛，韩立在此岛的上空向下俯视着，有些惊讶地问一旁的金青。
不错，当初按照地图上所指就找到了这个岛，我向附近的凡人打听过了，这个岛可是一座货真价实的荒岛，不但附近找不到任何一条灵脉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普通的树木也没有办法在岛上存活呀。金青说着，面露一些疑惑之色。
韩立听了也是微微一愣，但略一思量之后，就笑着说道：
此岛越是不寻常，越说明啊，这里可能真有古修士的遗址，这应该算是好消息才对呀。
当时我们也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才能搜遍了全岛，找到了一处最可能是的地方。
韩立听了淡淡一笑，四处张望了一下，就随意的问道：
哎，不过你说的有阵法笼罩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啊？
往西再飞出百余里，有一座巨大的土山，那里啊有一处山坡，有大阵封印着。
走，那我们过去吧，说不定你那位同道早就到了，并解开了阵法呢。
呵呵，若是真是这样也不错，到时候也少了许多麻烦，顶多让他们多拿几件东西就是了。
金青摸了摸下巴，露出了一丝狡黠的神情。
韩立头一次看到对方露出这种表情，有些哑然失笑。
他们两个人呐，也只是说说而已，因为谁都知道，一座古修士设立的大阵，那没有一两个月的摸索，哪有那么容易就给破解的了呀？
走吧，韩道友，别真让人家久等了。
金青一招呼韩立，就率先化为一道青白两色的长虹飞走了。韩立淡然一笑，和驱魂同样催动法宝追了上去。
百余里地，那对结丹期修士来说几乎片刻就到。
一座看上去的确很高大的黄色土山出现在了韩立眼内。此山高约千丈，浑身土黄，不见一丝绿色，给人一种极不舒服的感觉，仿佛通体就是用黄土堆积成的一样。
韩立等人刚一飞到此山，忽然是狂风大作，飞沙走石啊，无边无际的劲风将地上的黄土都刮起一层来，让附近马上变得是天昏地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
韩立等人自然不会害怕这点风沙灰尘，身上光芒一闪之后，出现了护体灵光，将他们罩在其中，仍然安安稳稳地向前飞去。这些风沙在他们飞出去仅十余里地之后，就莫名地消失了，而他们呢，则已经到了土山的脚下。金青带着韩立绕着土山飞行了小半圈，结果在几座石屋前停了下来。这些石屋啊，简陋至极，并且一看就是用石化之术点化而成的，颜色全都是千篇一律的灰白之色。金青等人尚未降落下来，
其中一间石屋的石门自行推开，并一前一后的走出来两男一女三名修士，男的都是接丹期的修士，女的呢却只有筑基期的修为。金大友，你们也来了，这可真是太巧了，我等也才到不久啊。男修士中一位温文尔雅、身穿白衫的年轻修士，一见金青，立刻热情至极的招呼了一声，显得颇为好客。
呵，胡道友来得早啊，是应该的，不像金某，还要回到天星城才能找到韩道友来啊。
金青似乎和这个人相处的还算不错，很和气的说道：“
韩道友。”
年轻修士立刻目光在韩立和屈魂身上来回巡视了几眼，显然一时不知道说的是哪一位。
在下韩立，这位是在下师兄屈魂。
韩立微抱拳，微笑着说道。在来时的路上，韩立已经和金青说好了，最好还是不要暴露屈魂真正身份，并且韩立发现这位胡修士啊，你看着年轻，皮肤光泽而又有弹性，但是眼角边上全似一些细细的皱纹，看来实际上只是善于保养，年纪应该不小了。这位胡修士应该就是金青口中一起发现那两颗珍珠的那位同道。
哦，在下胡月，虽然和两位初次见面，但希望以后能和两位多交流一下修炼上的心得，毕竟我们散修中能够结丹的太少了。哎，另外呀，我给两位介绍一下这二位道友。
胡月显然很善于交际，几句话之后就让韩立对他有了一个不错的印象，然后他开始介绍那一男一女给韩立等人认识。这两位石蝶仙子和简兄，石仙子可是红月岛鼎鼎有名的阵法高手呀，相信和韩道友联手的话，一定能够破掉此阵。而简兄已经是结丹中期的修士，破阵过程中一定能出力不少的。
丑话说在前面，我只负责帮你们破阵，若是阵法后面还有什么危险的话，我一个筑基期的女流可不会出手的，而且这次得到的东西我必须先挑一件。
这位叫石蝶的女修士姿色一般，但神情倨傲，一张口就是毫不客气的言语，让韩立等人微微一愣。
红月岛，不知道石道友和红月岛的石真人如何称呼啊？
石青却忽然面露迟疑之色的问了一句。
那是家父。
这位女修望了金青一眼之后神情冷漠。
既然如此，一切就依石姑娘所言。
金青一听对方所言，毫不犹豫的立刻答应说，让韩立有些惊讶的望了对方一眼。
韩道友，石真人早年曾对在下有恩，还请道友多担待一些呀。
韩立的耳边传来了金青的传音之声，韩立听了没有说什么，却冲金青不经意的淡淡一笑。
这样吧，若韩兄和石仙子破了大阵，到时候东西就让两位道友各选挑一件，其他的我们再另行分配。
胡月脸上露出了一些尴尬之色，急忙把韩立也扯了上去，总算将眼前的局面暂时糊弄了过去。那位姓简的高瘦修士一直神色平静地站在一旁，没说一句话，倒让韩立颇有几分看不透的意思。
胡道友，不如带韩兄弟和石仙子先去阵法处看一看，看看是否能真的破掉此阵法再说，否则若是破不了大阵，说什么也是没用啊。
对对啊，这个阵法也蛮邪门的，我和金道友曾经强行攻击了一天一夜，可也没有能够靠外力强行破掉此阵分毫啊，反而强一身的法力耗得一干二净。
胡越一拍自己的脑袋，连忙赞同说。于是在其他人没有反对和带一点好奇心的期盼之下，一行人驾驶法宝向土山的腹部飞去，结果在中间一处不起眼的缓坡附近停了下来。那两位道友请看，那些黄雾笼罩的地方就是阵法的所在。胡月在半空中一指坡上的某处，对韩立等人郑重地说道。其实不用指，韩立也早就看得清楚，一块方圆里许的黄色雾团就在下方不远处，犹如一个巨大的怪兽一样趴伏着，昏昏沉沉，寂静无声，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诡异感觉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咦，看起来好像是土风双属性的阵法，哼，还真有点意思啊。石蝶一见此阵法的气势，马上双眼一亮，露出了几分兴奋之色。听了这个女人的话，被提醒的韩立不禁瞅了对方一眼，才凝神细望去，不久脸色就郑重了起来。这个阵法的确像这个女人说的一样，是风土属性的阵法，以她如今的水平，真破除起来，哼，还真的有些棘手啊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石蝶忽然徐徐地从空中降落到了阵法的边缘处，并兴致勃勃地掏出一些古怪的法器开始测试了起来。只见他最先摸出的是个圆盘状的法器，单手托着它，冲着那黄雾射出一道绿色的光柱，结果这个光柱如泥牛入海，一去无影啊。他皱了皱眉头，又摸出一颗火红的水晶球来，单手擦了几下，将其祭出，飞进了黄雾之中。但是这个法器同样是红光闪了几闪之后，就被厚厚的黄雾给淹没在了雾海之中。这一下子，这位女修士脸色微红，觉得脸面有些挂不住了，又一连掏出了七八件样样不同的法器来试探这个法阵。结果呢，除了一面黄色的铜镜可以让所照之处黄雾翻滚一下以外，其余的呀则一点效果没有。见到此景，胡月、金青等人互望了几眼之后，也忍不住的飞到了坡上，并走到了此女的身后，立刻看见这位女修还想继续往外掏法器似的，终于忍不住暗叹了一口气，温和地问了一句，哼，韩道友，若是有手段尽管施展就是了，小女子可没有拦住道友啊。显然这位石蝶仙子如今啊有些恼羞成怒了，没有给韩立什么好脸色。一听这话，韩立心里有点不高兴了，但是一向不喜怒于色的他倒也没有露出什么不满的样子，而是自顾自地在储物袋上一拍，十几道颜色各异的小旗从中飞了出来，然后围绕着韩立轻轻旋转起来。阵旗，一见到这些小旗目，金青到眼尖的先叫出了声，其他人则露出诧异的神色，不知道韩立不去破阵却掏出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。韩立没有理会这些人愕然的目光，而是冲着这些阵旗一指，顿时啊十几道光华飞起，阵旗全都飞到了黄雾的上空，并按照某一规律排列好，隐隐地形成了北斗的阵势，轻轻漂浮在上空。北斗两仪阵，石蝶似乎从阵旗的排列中看出了什么门道，露出了一丝吃惊之色。而这个时候，那些阵旗已经发出了滴滴的长鸣声，接着十几道光柱从这些小旗上喷射而出，在半空中汇集成一道粗大的光柱， 直直地射进了下方的雾气之中，随即消失的是无影无踪。看到这惊人的一幕，包括石蝶的修士急忙向那黄雾望去，可是仍然雾气重重，没有丝毫异象发生。韩兄，这是……金青忍不住心里边的疑惑，想要问几句的时候，异变终于发生了。那原本死气寂寥的黄雾忽然传来了低沉的嗡嗡之声，接着黄雾之中犹如沸水烧开了一样开始翻滚起来，仿佛一条蛟龙正在其内翻江倒海一样，立刻活了起来。这金青已经到了嘴边的话语马上咽了回去。此刻的韩立眼中是金光四射，毫不客气的又是数道法诀扔到了空中漂浮的阵旗上，顿时啊，十几杆阵旗汇集的各色光柱开始连绵不断的击射起来。不久之后，惊人的一幕出现了，只见那些原本翻滚的黄雾开始此起彼伏的有规律的震荡起来，并形成了一个接一个的大小馒头样的高高凸起，并且这些凸起越来越大越来越高，仿佛其内有什么怪物要从其内冲出来一样。其他的修士一见心里骇然呐，不禁自动的退后起来，而那位石仙子更是脸色大变，急忙往后奔出十余丈，这才停下脚步回头再看。砰砰，一连串震耳欲聋的爆裂声从浓浓的黄雾中喷出，即使众修士早有准备，但仍然被一阵随之而来的猛烈飓风吹的是东倒西歪，站立不稳。众人急忙打开了各自的防护，才重新站稳了脚步，定睛向那雾气望去。结果除了那石蝶略有所预料之外，其他修士啊都是大吃一惊。只见原本浓密无比怎么驱除都没有散去的黄雾，此时呢早已云开雾散，变得清晰可见起来。这一下子胡月等人顿时大喜，金青更是几步走到了韩立身旁，眉开眼笑：“韩兄弟，没想到你本事还真不小啊，这法阵已经被你给破掉了吗？”“破掉？金兄啊，你也太小看顾修士的阵法造诣了，我只不过解开了阵法最外层的障眼法而已。”韩立嘴角抽搐了一下，苦笑着给几个人解释着。没什么没什么，我等啊来日方长，有的是时间可以等道友慢慢解开此阵，现在我等对破阵大有信心呐。”金青一听有些失望，但是没有等他说什么，身后走过来的胡月却先欢喜着说道：“对，我等修仙之人还会怕没时间吗？是金某心急了，心急了呀。”金青听了这话一愣，但马上不好意思地附和道。此时石蝶也傲气全无地凑了过来，向韩立深施一礼，非常诚恳地对韩立说道：“小女子真是坐井观天了，没想到前辈竟然能别出心裁的以阵破阵，真是让晚辈大开眼界，以后在阵法之道上真的还希望韩前辈多提携一二啊。”听了这女人的话，韩立有些意外的还礼，对此女的印象颇为一改呀。嗨，没什么，这只是一些小技巧而已，实际上在下在阵法的领悟上并没有多高。这话可是韩立的大实话呀，要不是对方先看出了此阵是风土属性的法阵，韩立一时还真不知道如何下手破除此幻阵呢。因为韩立短短二十来年的阵法研究所得还是有限的很呐，对大部分的阵法原理只是囫囵吞枣，而他之所以会这么胸有成竹的使用这套北斗两仪阵的阵旗来破此阵， 也只是出于心如阴这位阵法奇才的信任。因为在他所赠的破阵心得中，列举了各种情形之下许多阵法的巧妙破阵之法，韩立呢则不管三七二十一的，不求深解，拿出来直接硬套着使用。不过此法还真是奇灵无比，这一手就将其他几个人全镇住了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28回。